今日美国突发大事，美国未来总统查理·柯克遇刺身亡，背后牵出大计划。查理·柯克到底得罪了谁？谁在操盘？还会不会有下个目标？这件事令到整个美国发怒了。跟着下来，川普准备动手了。美中防长今日重磅过招，美国国会跨党派访问团踢馆北京，日俄关系恶化，日本关闭在俄国六个机构，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9月11号。在9月10号下午，在犹他谷大学的一个活动现场，一位毕生致力于修复美国、保护我们国家的弟弟免受激进觉醒主义侵害的保守派最杰出的青年领袖查理·柯克，在枪击中不幸遇难，享年31岁。查理·柯克曾经被外界誉为将来的美国总统，而这件事将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动。一个活动组织者表示，枪手直接向他开了枪，当时他正在讨论跨性别枪击事件，并向粉丝分发帽，而被警方逮捕的那名白人老伯已经确认不是凶手，嫌犯仍然在逃。今日的案件细节仍然不断浮现，查理·柯克颈部中枪，有人说另外有三个人可能亦都遭到枪击，枪手是在200米的地方开枪，距离好似宾州对川普行凶的手法，而且看起来手法很专业。而袭击发生的时候，柯克的妻子埃里卡和他的两个小哥正在和他们一起在校园里面。柯克是一位保守派的活动家，18岁的时候成立了美国转接组织，专注教育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他有自己的博客节目，亦都有出版书籍，拥有上百万的粉丝。柯克可以说是美国保守派最杰出的青年领袖，一个每日主持3个小时的博客节目，成为保守派博客群下载量第13名的人。他将自己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建立成一支遍布全国大学校园的保守派力量。他到各个大学去做辩论，去改变人的思维，因为各个大学亦都是保守派力量最薄弱的地方。而外界认为有一日他有可能是美国未来的总统。他是川普的忠实盟友，柯克通过演讲、播客和社交媒体激励了大批的人群，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注入了年轻的活力。支持者认为他是美国政坛的善良精神，并指出他的信仰、家庭价值观正在塑造保守主义的未来。而很多中间派对他的评价亦都很高，认为他不是右翼，是中间派，因为他亦都部分认同左派的观点，而他更多的是用数据来说服人，表达他的理念。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犹他谷大学查理·柯克枪击的报道，我们同查理、他的亲人以及所有受影响的人一起，调查局特工将迅速赶去现场，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应付和调查。今日美国整个被震动， X 平台上无论是左派右派，很多的政客为他发文祈祷。马斯克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发了多个的贴文，枪击看起来好不好，但我希望查理能够安全度过。司法部长邦迪在 X 上说， FBI 和 ATF 的特工已经到达现场为查理祈祷。川普的第二仔艾瑞克说，查理·柯克是一位好好的朋友，亦都是一位好杰出的人，我为他、他的妻子埃里卡和他的两个小哥祈祷。在现场找不到弹壳，枪手带走了所有证据，子弹可能来自屋顶或者是高层窗台，角度、伤口位置甚至是逃脱的路径都是提前规划好的。凶手懂得武器，懂得战术，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还能够迅速地逃脱。这个是一场有长时间的预谋、计划周密的袭击，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外界认为跟着下来或者还未完，还有其他的目标。加州州长纽森亦都发声明说，对柯克的袭击令人作呕，卑鄙，应该受到谴责，在美国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形式的政治暴力。还有很多人，副总统曼斯、议长约翰逊、麦克弗林将军、 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小金乃迪、内塔尼亚胡、朱利安尼、德桑蒂斯、诺姆、贺锦丽都发推文为他祈祷。但是非常不幸的，查理柯克在美东下午五点半左右去世。卢比奥发文说，珍妮特和我都悲痛欲绝，查理柯克对美国子孙后代的奉献和爱国情怀将在未来几十年产生深远的影响，愿主保佑查理和他的家人。川普总统在知道他去世之后亦都发帖说，伟大的甚至是传奇的查理柯克去世了，没人比查理更加了解美国青年人的心，他深受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佩，尤其是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梅拉尼亚和我向他美丽的妻子埃里卡和家人致以深切的慰问，查理，我们爱你。一个没上过大学但是对全美国的大学生产生深远影响的人，今日不幸被刺在美国掀起巨大震动。为什么无论是左派右派的政客他们都表示出愤怒呢？如果你为查理柯克的离世感到悲伤，请在下面留言区发个双手合十的图标为他祈祷。
这个事情在美国会引发巨大的震荡，因为查理柯克是美国可以说非常杰出的青年领袖，可能是美国最杰出的青年领袖，影响力非常大。这个人呢，没有上过大学，但是却成为领导美国大学最大规模的叫做学生运动的领袖，就是辩才无碍，特别的聪明，反应特别快，三观都很正，而且人呢就是非常阳光。他在2024年帮助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呢，他也不求官，继续做他的事情。他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个是他深入校园，去针对就是左倾非常严重最严重的美国大学里头，直接去试图改变那些年轻人。第二点呢，就是说他会深入到叫做反对他的人群中，非常谦虚的请对方证明自己错误，就等于是邀请对方跟他讨论问题，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我想他被刺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观点实在是太锋锐了，没有办法去抵挡住他的观点对年轻人的这个说服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才被刺杀，这是我的看法。那这件事情在美国一定会掀起巨大的效应，保守派会非常痛心，然后会加倍的去推进保守派的进程。因为查理柯克的去世吧，等于是给了他们一个理由，说我们必须加快我们的步伐，加重我们的措施吧。那么无论左右两派的政客对杀害他的人都表示巨大的愤怒，是肯定，因为查理柯克是个很有人缘的人，这个人呢没啥敌人哈。甚至包括纽森在做他的开放他的播客的时候，纽森请的第一个人就是查理柯克，就等于是极左的一个州长去请查理柯克来，就说明查理柯克是一个跨越两党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查理柯克是一个就可以说是一个人人都喜欢的一个年轻人，所以呢，大家都会表示同情，或者说都得表示同情。他的去世是因为他的锋锐，是因为他本人的这个力量太强啊，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不是因为他做人各方面有什么极端的地方。所以呢，左右两党的这个政客吧，对查理柯克表示同情，对杀害他的人表示愤怒，这都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保守派确实失去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青年领袖。这个人走到后来，他成为美国总统，真的是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那这个人就等于是中道这个陨落了这么个情形。所以对美国的未来确实是会引发很大的一个震荡，包括是后效应。当然我想这个效应不会是暴力但是呢会让保守派这边向前推进的时候会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坚决，更加的大手笔。这是我看到的。
你平日有冇试过食甜品、饭或者系面食，总系忍唔住想要食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至系身体活力嘅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嘅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国务院在9月9日宣布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表示要加强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而中共这个举动无疑是会进一步激化中非矛盾，升高南海紧张局势。而在这个敏感时刻，美国国防部长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视像通话，究竟是释放什么信息呢？ 黄岩岛一直是南海最敏感的地方，中非两国在这个海域频繁地爆发冲突。根据国际仲裁，一直认为黄岩岛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而中共作出这样的决定，等于对外界宣布黄岩岛是它的实际控制，向区域国家和美国传达中共不退让的信号。外界认为美国一直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主张，并且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任何一方在太平洋地区受到武装攻击的时候，另一方将会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危险，包括动用军事力量。而目前美菲加深军事联盟，在2026年美菲军方将会举行500场军事交流，凸显美国对西太平洋安全局势的重视，以及两国坚定的安全合作关系，目的就是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中共。因此中共行动可能被视为是挑衅行为，引发海上执法冲突。在今日9月10号，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进行了视像通话。法新社的消息说，中国国防部的新闻稿说，董军说中美应该保持沟通交往，建立稳定正向的两军关系，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这个是双方共识，更加是一条底线。董军还强调，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没有办法阻挡的历史大势，任何以武助独、以台制华、图谋和干涉都会被挫败，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侵权挑衅、域外国家蓄意煽乱，董军的警告意味十足。而五角大楼的首席发言人帕内尔今日发表声明说，克格塞斯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亦都不寻求改变或者扼杀中共的政权。但是克格塞斯亦都直接警告董军，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个重点战场有至关重要的利益，并且坚决保护这些利益。董军明显提到台湾问题的态度，虽然五角大楼没有提到这部分，但是今年初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克格塞斯当时已经发出明确的美国的立场。他说美国不会挑起争端，但是我们不会被挤出这个印太地区，我们也不会被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受到胁迫或者恐吓。而就在今日传出俄罗斯无人机进入波兰空域被击落，而北约国家很可能和俄罗斯爆发冲突的敏感时刻，中共外交部在10号宣布，王毅这个星期起访问奥地利、斯洛维尼亚和波兰，而斯洛维尼亚和乌克兰邻国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奥地利虽然是中立国，但是近日盛传可能考虑加入北约。而来自华府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亦都同王毅进行了通话，强调在双边问题上保持开放、建设性沟通的重要性。这个似乎都显示了美中关系的紧迫性。值得关注的是 NBC 报道，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前主席民主党人亚当史密斯将会率领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将会在这个月正式访问中国。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众议院议员以官方的身份访问中共，但是现任主席共和党人罗杰斯不会参与。史密斯表示，我认为这次访问相当重要，他体现了美中之间希望开启对话的意愿，我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是必要的。外界认为这次访问的时间点很敏感，发生在美中关系因为关税、科技、网络安全、台湾、九三阅兵、俄乌问题。在昨日，川普还将支枪上了子弹，要求欧盟征收中印100%的关税的持续紧张背景之下，这一次跨党派访问北京看起来好像缓和姿态，但是共和党主席没有随行，背景是战略信号。共和党主张对中共更加强硬，尤其是在军事科技、台湾和关税等问题上，不愿意被解读为软化。而就在9月8号，美国战争部要对北京动手。美国战争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在过去，五角大楼资助了数百个和中国的大学和国防工业相关机构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很多和中共军方合作 已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公司，现在五角大楼要采取果断行动，对抗北京榨取性的做法。与此同时，台湾前总统蔡英文办公室透露，蔡英文目前正在访问日本，行程从9号到12号。这个是蔡英文卸任之后首次访问日本，值得关注。而现任的日本首相落台之后，跟着上台的很可能是对华鹰派。另外，日本和中俄的关系亦都迅速恶化。日前，日本参议院石平大战中共，而今日9月10号，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今日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方已经决定关闭在俄罗斯的全部6个日本中心。共同社报道说，林方正说，今年1月，俄罗斯单方面停止履行和日本政府之间的日本中心相关备忘录，而在7月30号和8月26号先后两次对海参崴的日本中心实施入内检查，这些成为了日本决定关闭中心的重要因素。他提及俄罗斯国内和日俄关系面临的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关闭设施这个是综合判断的结果。昨日9月9号晚上，川普总统带着副总统曼斯等内阁成员去了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海鲜牛扒和石蟹的餐厅，质疑现在华府治安很安全，而在餐厅遇到几个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者。不过川普依然面带微笑，婉转示意对方离开。根据 NBC 报道，川普昨日晚上带着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和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其他的政府官员一起坐车抵达了距离白宫附近的餐厅。这个是他第二任期内第一次公开外出到 DC 的餐厅用餐，目的是展示他的治安政策成效， DC 犯罪率大幅下降，现在很安全。川普在餐厅外的街道短暂向记者发表谈话。川普说，我们现在就在华盛顿市中心，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这里非常不安全，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面这里都很不安全，而现在这里几乎没有犯罪，我们很快就会宣布我们要去下一个城市。不少网友发帖说，很少有美国总统去外面餐厅的，如果在中国，习近平去哪间餐厅会事先清场，或者是叫公安安排当是客人，川普去的餐厅毫无事先安排。亦都有网友说，川普总统和幕僚的举止真是展示了美国的荣耀，越来越多的人会感谢川普总统，亦都有人打算下次去 DC 去川普去过的这间餐厅打卡。有人介绍说，这间餐厅10年前去过一次，现在价格才涨了一倍，6只生蚝美金24元，16安士的勒眼牛扒60美元。不过川普到这家餐厅之后，一群抗议者对着川普高叫口号，而川普不单止没有离开这间餐厅，反而毫无畏惧地走上前去，在距离几步的地方停下来，他面带微笑，好像跟抗议者点了点头，但是没有做出任何语言的回应。这些搅局的抗议者亦都引发了餐厅内其他顾客的不满，影片中可以听见，在抗议者高叫的同时，其他人发出嘘声或者大声地喊 USA USA 的口号。其实从现场的一些影片看到，很多人都很支持川普，他们很高兴川普到了现场，而路边还有很多人高兴地喊还要拍照。日前川普政府正在商议一项行政命令，打算严格限制来自中国的实验性药物和临床数据，来应付中国生物科技崛起对美国产业的威胁。外国投资委员会可能会强制审查美国企业收购中国新药的申请，并提高 FDA 审核中国临床试验数据的门槛，鼓励药品在美国本土生产和采购。美国投资界和制药巨头正在出现激烈对立，直谷亿万富翁替以谷歌联合创办人布林和科克家族等川普盟友，还有川普的女婿富什纳所领导的投资公司的员工等知名投资者和企业高层等纷纷主张， 必须对中共在美国生物科技领域构成的生存威胁采取果断的行动。他们希望扶植美国本土的生物科技产业，因为中共用低成本的抢先研发在削弱美国的生物科技创新动能。但是一些大药厂就执意要买中国的平价药品。辉瑞行政总裁布尔拉日前更加亲自去北京和中共高层会面，随后还宣布以60亿美元收购中共三星制药的实验阶段抗癌新药。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表示，美国对中国制药的依赖构成国家安全漏洞，同时中共一直有数据造假的记录，他的数据必须仔细审核。而川普多次呼吁扩大在美国的药品生产，并且一直威胁要对从中国和其他国家入口的药品征收关税，来激励美国的生产。其实川普的想法有助于保护美国患者免受供应短缺的影响，尤其是在未来可能的大流行病或者是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中共可能会再次限制出口。目前中共自称的临床试验数据已经超过美国，上海更加被视为是可能取代波士顿和矽谷，成为全球生物科技新中心，这些都令到华府感到忧心。多谢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